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我想，自从纽约911的事件发生之后到今天，虽然已经一个半月，但我相信在每一个人的心中，那个阴影还是存在的。过去我们以为战争灾难可以发生在印尼，他们那边排华，那边有很多的暴动，可以发生在台湾，那边有政治上经济上的不稳定，但是我们永远不会想到的是，就在我们所住的美国也会发生像这样的一些事情。其实有人说20世纪是人类历史以来迁移最多的、最严重的一个情况。过去的100年当中，为了战争、为了政治的因素，所有的人到处的流动。今天我们知道，在美国有700万的回教徒，其中大概有1-2百万是黑人本地的，其他通通是移民进来的。这边原来是没有什么回教徒的，通通是移民进来的。这边的佛教徒大概5-6百万，90%是从泰国、从缅甸、从台湾来的。所以现在在欧洲，除了基督教，第二大宗教是伊斯兰教，那边有1000多万的伊斯兰教徒，大部分都是移民过去的，其中一大半是土耳其人。在德国大概有5-6百万的土耳其人，在20大战之后迁移过去的。所以现在的人口流动非常的厉害，中国人也是，我们在各地各方都有。有人这样说，只要有太阳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在流汗，这哪里有月亮就有中国人在流泪。中国人几百年以来，我们到东南亚做华侨，但是今天我们为了政治的问题、经济的问题、各式各样的原因，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合法的去读书，非法的坐这个偷渡的船到各地各方去。所以人口的流动非常的厉害。那问题是，当你到了一个地方以后，然后你要怎么样？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提到一件事情，为你所住的城求平安。这次在纽约的事件当中的有些人在美国住了10年了，他在这边住了10年，有些甚至有永久居留权的。可当他们住在这里的时候，他不是为这里求平安的，他们是希望带来毁灭。我们在座大多数都是中国人，我们住在这里，你曾经为我们所住的这个地方求过平安吗？那么这段圣经的背景，在耶利米书29章，你翻开我们的圣经，我们刚才已经稍微读过了，第一节到第三节稍微介绍那个背景。那个背景是什么呢？在以色列南北国，他们分为南北朝，北国以色列已经先亡国了，被亚述帝国灭了。100多年之后，南边的犹大国也面临一个毁灭的危机，那时候是巴比伦帝国。从公元前605年第一次巴比伦帝国的军队围攻耶路撒冷，在那一次虽然耶路撒冷没有被毁灭，但是定下一个城下之盟，城下之盟就等于说投降。所以城没有被毁灭，可是却有一批犹太人被俘虏了，包括王公贵族，其中最有名的一个人就是先知但以理，他是皇家的后裔，是王子的身份，他被掳到巴比伦的王宫。对，但以理书第一章就提到他跟他几个朋友，那是公元前605年。过了不到10年，公元前597年，第二次巴比伦的军队又来到耶路撒冷，那一次同样的又定下一个蛮有羞辱的合约。虽然同样圣城耶路撒冷没有被攻垮，没有被焚毁，于是又有一些人被俘虏。这一次连当时的君王叫做耶哥尼亚，他原来的名字 在圣经上记载叫他叫做约雅金，约雅金王，但又名耶哥尼亚。所以在列王记下24章你可以看到那个记载，君王被俘虏了，他只有18岁，18岁的君王连着他的大臣，连着他的母后，因为他才18岁，所以他妈妈多少岁？大概40几岁而已。母后、他自己、他的妃嫔、王公大臣，在还有国里面的所谓的一些，这边说工匠、铁匠，就是说当时所有的今天叫做 professional 专业人士，以前没有搞电脑的，能够打铁的就算是专业人士。所以当时最好的精英，政治方面、经济方面的，通通被俘虏了，将近10000人，然后被俘虏了。就被带到巴比伦去了。那么剩下在犹大的，虽然说又换了一个君王，就是西底家做君王，那时候人心惶惶，那怎么办呢？各式各样的看法。那当时有一些人有这样的看法，因为当他们被掳之后，在2年之内，那个时候巴比伦的君王叫做尼布甲尼撒，第一次公元前605年第一次犹太人被俘虏的时候，就是尼布甲尼撒做元帅，带领军队攻打犹大。那一次为什么只签了合约，为什么只俘虏了一些人，却没有把耶路撒冷攻破呢？原因是公元前605年尼布甲尼撒王的父亲死了，死了他得到这个消息以后，他赶快回去要抢这个皇位，因为他不回去的话，他是全军统帅，打赢了胜仗也没有用的，王位是别人的，当时都是如此，今天也是如此，中国历史也是如此的，立刻班师回逃，夺得王位。到公元前597年，当他再一次出兵的时候，王宫里面又出事了，又有一些人要争夺他的王位，所以第二次又好像是功亏一篑，不然的话那一次他也是照样要把耶路撒冷就给毁了，立刻班师回朝。所以当他回去带了一些俘虏的时候，其实在巴比伦帝国的里面有一个内讧，换者说兄弟之间争夺王位。然后在2-3年之内，尼布甲尼撒王米平了这个叛乱，国事算是定下来了。可在那个纷乱不堪的时候，当时有一些犹太人，不管是留在耶路撒冷的或者已经被俘虏人当中，有一些话就说，也许这就是我们回故乡的时候了，虽然我们被俘虏，没关系，我们马上就要回去了。于是呢，很多人想说，既然马上要回去了，于是他们的想法或者说怎么样，就在这一个时刻，先知耶利米从耶路撒冷送了一封信到那些被俘虏的难民营当中去，告诉他们一个完全不同的信息。告诉他们什么呢？我们刚才已经稍微读到了，叫他们，他用一个命令式的语气说，第一，你们要盖造房屋，第二个住在那里，第三个栽种田园，第四个吃其中的土产，再下来当然就是要娶妻生子，然后呢为你的儿子娶媳妇，为你的女儿找老公。如果2-3年就要回乡了，干嘛呢？我就想起50年前在台湾发生的类似的事情。50年前的时候，蒋介石带着一些打败仗的国民党的军队去到台湾的时候，那时候也有说了3年就要反攻大陆的。所以那时候从各省去台湾的人都不想买房子，都不想做东做西，当然也不想娶老婆，也不想嫁女儿了，3年就回去了。结果呢，3年变成30年，30年变成50年，再也回不去了。历史常常重演，但是耶利米写了一封信给当时的人。当然，这个历史的故事对于2600年以后的我们，那又有什么意义呢？圣经有它的历史的背景，不过圣经上很多的原则却可以成为历世历代我们生活、我们行事为人的一些准则。因此，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耶利米写了一封书信，托了2个人，一个叫做伊利亚撒，一个叫做基玛利，2个人都是等于说非常有权势的人的后裔，因为撒番 原来是约西亚王的书记，书记等于是在部长级的。然后这个基玛利的祖先可能是祖父或者他父亲叫希勒家，希勒家是约西王时代的大祭司，都是在约西王，约西亚王是犹大国最后的一个好的王，当他带来全国复兴的时候，两个很主要的人，一个是沙芬，一个是希勒家，这两个送信的人呢是这两个人的后裔，这两个人跟耶利米的关系都非常好。在过去耶利米屡次受逼迫的时候，沙芬的儿子，上次如果你还记得的话，26章里面有一个人保护他，是沙芬的另外儿子，叫做亚西干，就是今天这个以利亚敬的兄弟，他保护了耶利米，所以因此他答应替耶利米送一封信去给那些被俘虏到巴比伦的犹太人。信上怎么说呢？第四节，信上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使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如此说，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儿女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致减少。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第一个，他要他们在那里好像是叫做安居乐业。那安居乐业什么意思？是不是乐不思蜀啊？我不知道你知道这个成语乐不思蜀的意思。乐不思蜀是他到了那个四川那个蜀太好了，不想回家了，神叫犹太人就留在巴比伦吧，快快乐乐的过快乐的日子吗？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当时的犹太人以为两三年就可以回来了，好像神这个所谓给我们的惩罚只是个暂时的，然后很快我们就要回去了。神说不，盖房子，栽种，在那边吃那边当地的土产，你自己要娶妻生子，你的孩子也要娶妻生子。那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意思就是对于当时被俘虏的人来说，也可以说是个不好的消息，你回不去了。当然后面有个应许，70年之后你会回去。可是你想想看，被俘虏的人如果10岁了，70年之后他要活到80岁他才回得去。如果当时收到信的人已经50岁了，70年之后120岁你回不去了，你要老死他乡了。所以你以为哦，好像得到一个神的应许祝福，说你在那买房子吧，我们中国人说到了美国，神说买房子吧，哇，太好了，我们中国人最喜欢买房子了，我们到处买房子了啊，买房子，我们以这样的心情来想，当时的犹太人可不是啊，到了他乡是一个外邦人的所在，没有自己土地，没有自己的一切，他们盼望回乡。耶利米说盖房子吧，你就住在这里吧，你在这里栽种田园吧，你要吃自己的土产，你不但自己要娶妻生子，甚至你的儿子你的女儿也要在这里娶妻生子，70年之后我会带你们回来，可是你们当中大多数的人你永远回不去了。那个消息未必是当时听起来是好消息，对于一个渴慕回家的人告诉你说你回不去了，那是一个坏消息，那是令人伤心的。耶利米这些话在当时是非常不讨好的，非常不受这个 political incorrect 政治上来讲是不合潮流的，谁不想回乡呢？谁不想自己的国家复兴呢？耶利米说什么？不但在这里居住下来，定居下来，你要为你所住的那个城求平安。对于当时的犹太人，那更是让他无法相信。你可以这样想象啊，如果在二次大战期间，我们对日本抗战的时候，我们住在，不要说住在日本了，你就住在所谓的沦陷区，你能够为日本求平安吗？要犹太人为那些俘虏他们杀害他们的巴比伦人求平安能吗？ 所以我说这叫 political incorrect， 政治上来讲是不可能的。以种族意识、国家意识来讲，这好像也是让他们非常不舒服的事情。不但如此，平安这个字，求平安。我今天早上还特别花了一点时间，因为我有看到一些注释书有提到，不过我今天早上才想起来，我就把我家里有10本不同版本的英文圣经通通看了一次。平安这个字哈，在我所看到的10种不同的英文版本里面，只有2个版本的英文翻译成 peace， 平安。其他翻译成什么呢？有4个地方翻译成 welfare。 welfare 是什么？哦，不是福利制度啊， welfare 就是好处，求好处。有另外4个地方翻译成什么呢？ prosperity， 繁荣，富庶。因为这个字是 shalom， shalom 这个希伯来文最普通的翻译是翻译成 peace。 犹太人到今天问安还是说 shalom。 我想最接近的是，如果从台湾台语教会背景来的话，我们见面问安都是平安，就平安。这是台语教会的一种特别的特色，这是非常合乎圣经传统的。国语教会还很少见面说平安的。 shalom 是个平安，不过 shalom 这个字远比一般所谓的平安更广泛更丰富一点。所以10个英文版本的圣经里面只有2个就是用原来的简单的意思翻译成 peace， 有8个地方翻译成不是 prosperity 繁荣，就是翻译成 welfare 好处。为你们所住的那个城求繁荣，求好处。你很难想象要为我的仇敌求平安吗？因为如果你看到诗篇122篇的时候，这诗篇里面很多地方是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的。诗篇122篇第6节，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因我的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们中间。 Shalom Shalom and Shalom。 耶路撒冷 Jerusalem 里面后面那个字根里面有平安的意思 Shalom， 所以耶路撒冷又被称为平安之城， The city of Shalom， 就是 Jerusalem这个字的意思。所以他这边是什么？为耶路撒冷求平安，为本国的人求平安。可是这边是为你所住的那个城求平安，甚至是求繁荣、求富处、树、求好处。你能为你的仇敌求好处吗？但是耶和华神透过耶利米对当时的犹太人说：“我使你们被俘虏所到的那个城，无论在哪一个城，在巴比伦也罢，在任何一个城也罢，你要为那个城求平安，为那个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得平安；那个城得富庶，你们也得富庶；那个城得好处，你也得好处。”今天我们在座所有你在美国的人，我说你可能有不同的原因来到美国，为了读书、探亲，或者你在这里居留，或者你移民，不管你什么理由来到这里，也不管你要在这里住1年、住1个月，或者住10年，或者住好几辈子，我们是不是也为我们所住的城求平安呢？我觉得这一件事情值得我们思考。一方面，每一个人，我们都要把自己看为一个，圣经上常常用这样的说法，就是寄居的，寄居的就好像是随时迁移的人。我们在地上寄居的，并不代表说我在地上不可以有房地产，我没有我的国籍，你可以有这些，但在地上我的日子，我要知道是短暂的。我真正永恒的归宿在天上，不在地上。即便我的身份、我的文化、我的种族的认同，我可以说我是中国人。即使是如此，我是在中国寄居的。这个意思，不管我住在中国，我也要了解；我住在国外，我也要了解。 因为地上这些我是一个寄居的。因此提醒我们，当我们作为神的百姓，作为基督徒，对一个信徒来讲，我们是神的儿女，神的百姓，我们有另外一个国度的认同，就是神国度的认同，那个认同要超过你自己的种族和国家主义的认同。换句话说，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中国的基督徒，你同时是天国的子民，同时你是个中国人。当然我们当中有些中国人你已经拿了美国的公民权，有些人没有美国公民权，不管你有哪一种的公民权，我的意思是天国的子民这个公民权，它的地位，它的优先次序是高于你任何一个公民权的，任何一个。这叫做寄居的，我们的地上是寄居的，我无论在任何一个国家，我任何一个国籍都是一个属于短暂的。然而我们不要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因为是短暂的，所以我既然是天国的子民，在地上呢好像我跟这地上毫无瓜葛，我也不管这地上的人或者我住的城是好是坏，我只要独善其身，我进天堂里面都去地狱吧。不，这边说的你住在哪里，为那个城求平安，为那个所在的地方求平安，甚至有些英文圣经翻译成求繁荣，求富庶，求好处。因为在旧约时代里面来讲，那一个 shalom 那个平安常常也包含着物质层面的，不是完全把物质层面撇除的，是包含物质方面。我们住在任何个地方，我们有没有为那个地方的人、那个地方的社会、那个地方的国家求平安呢？我就常常想起，我不知道，我盼望我讲的没有任何的偏见。我们的华侨在东南亚常常受歧视、受排挤，身为一个中国人，我们为他们感到不平。不过我不太知道的是，我们的中国人在印尼、在马来西亚这些华侨居地，我们很努力做工。我不相信中国人比任何民族更聪明，我不相信有任何一个民族比别人更聪明，我也不相信犹太人比任何人更聪明，所以我也不觉得中国人比别人聪明。不过寄人篱下，所以我们会比较努力殷勤，我这我相信中国人是很苦命的民族，没有人要你苦你也会苦的，我们很卖命的做，所以我们可能赚了很多钱，所以过去有苦日子，过现在有好日子。问题是我们对于当地的人民、当地的社会有没有所贡献，我们有没有为他们求好处呢？还是我们只为自己求好处呢？如果你只为自己求好处，而没有顾虑到当时的社会、当地的人民，那么你就累积了一个问题，将来有一天我们会可以说遭遇到一些这种受逼迫等等这种情况。当然我不是说在东南亚中国的华侨受到排挤、受到逼迫都是中国人自己做坏了，我们做坏事然后这样，而他们那些马来西亚的人啊、印尼人啊，这些人没有错，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相信至少不是单面的，不是只是印尼的人今天他们为了经济为什么原因怪罪中国人所以排华，他们有他们的错，但我相信在印尼的华侨可能不是每一个人如此，但是我相信有很多印尼的华侨可能只顾赚自己的钱，不顾他们的钱，不顾他们的当地的人的生活。我说我昨天说之前有限，可能我说的是错的，原谅我。但是至少我所知道的华侨在我们的侨居地对自己的好处我们是很努力，我们也是凭血汗赚了一些钱，可是我们恐怕没有为当地的人、当地的百姓求平安吧。我自己有一些亲戚或者是朋友，因为是福建人，福建人很多在菲律宾，所以我没有去过，但是我听我父母、听我妹妹他们在那边住了好几年，有时候会谈到那边的华侨彼此在谈论的时候，那你知道中国话里面有一些本来就是有一些歧视的嘛啊，我们拿胡琴，胡琴，到南洋啊，菲律宾那些当地的菲律宾人，我们都叫做番人，好像美国叫红番，英典叫红番。那边也是番人， 所以闽南话都叫他们叫了欢客翻客，就好像我们叫在美国叫老美叫老外一样，你在美国叫人家老外是你老外他老外啊，你到了菲律宾叫那些人叫翻客，是谁是客谁是翻啊，他看我们是翻呢，对不对？外来的嘛，我们叫他们叫翻。所以在华侨当中的谈话当中，你可以感受到某种的种族优越感，某种的那种说不出来的啊、哦，我们怎么样？好像为自己的好处很多，可是很少想到当地的人。所以可以在一个华侨盖的一栋10,000,000的房子旁边，就是菲律宾人的贫民窟。没事就没事，有事的时候，你自己就吃不了兜着走了。神提醒犹太人，你无论寄居在哪里，为那一个城的人求平安，因为神说，他们得平安，你也得平安；他们得富庶，你也得富庶。也就是说，你不要忘记当地的人，你不要只为自己求好处。我没有办法说今天的犹太人是不是完完全遵循了这个方法。不过的确，从历史上来看，后来犹太人为什么成为一个经商的一个民族，以经商出名？因为当然他们在外地寄居的时候，固然你可以购置田产，但是毕竟不是你的地方，所以他们就从农业的一个社会转为专门做生意的。2500年以来，犹太人成为全世界最会做生意的。那么我也不敢说犹太人今天是不是真正的照顾着每一个地方的人，真正为那些城的人求平安，我也不敢说。不过不管他们做到没有，盼望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无论我们今天在美国，或者有一天因为工作的缘故你会到另外一些地方去，我们无论到哪里，为那个地方的人，为那个地方的城求平安，这是我们应该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祈求。但是第八节第九节好像中间有个打岔，其实这是有关联的。第八节说，万军的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不要被你们中间的先知和占卜的诱惑，也不要听信自己所做的梦，因为他们托我的名对你们说假预言，我并没有差遣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其实因为这些所谓的假预言，这边没有详细说什么，其实这些假先知所说的假预言，就是说你不要在这边盖房子，你不要在这边买卖，你不要在这边嫁娶，因为我们马上要回去了。所以因此耶利米向这些假先知挑战，不要被假先知的预言所欺哄。其实所有的历史都会重演的，当我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就常常想起，就在今天，就在我们的周围，也仍然有所谓类似的假先知。第一个，他提到说，这些假先知会用什么呢？用异梦来宣告预言，就要说不要听信自己所做的梦。这个中文这段圣经的翻译哈，其实是一方面基本上是蛮忠于原来的希伯来文的，但是你看英文的圣经的翻译的话呢，很有趣的是，有的英文版的翻译是不要听信他们的梦，他们，我们中文圣经是说是自己的梦。或者说你的梦，啊，原文是 your dream， 可是英文圣经有很多翻译成 their dream， 那到底是他们的梦、你们的梦、我们的梦，到底是谁的梦？但是不可否认，这个假预言跟梦有关系的。原文的意思是不要听信，英文这样说 your dreams that you couch to dream。没有意思，不要听信那你自己使它产生的梦。什么意思？每个人当你有一个想法，你有个一厢情愿的想法的时候，你常常会促使一些梦产生。所以有的英文圣经版的翻译就说 Don't believe the dreams you encourage to dream， 你鼓励他去做梦，或者说不要去相信那些梦是 you cause to dream， 你使他做梦的。而且还是讲不清楚到底在说什么呢？今天也有这样的假先知的，今天也有这样的基督徒。现在工作不太好找， 不过虽然不太好找，我现在找了三个工作，三个 offer， 要去哪一个呢？哎呀，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祷告又祷告，圣经怎么翻？圣经上就没有告诉我说要去 Radium 还是要去Boeing 或者去什么？圣经不会告诉你嘛，对不对？所以圣经怎么看、怎么祷告也不知道答案呢、啊。哦，听说有一个牧师，他好厉害哦，你去跟他讲，牧师啊，我有三个 offer， 不知道去哪一个。牧师说：“哦 ，wait a second， 你等一下。”嗯，我看到一个梦。在一个空旷的草地上有一匹白马。嗯，哦，你要去 Radium 啊？我才可以一道解释。然后我说 Radium， 他就在我们对面，所以我才会想起 Radium。总而言之，会告诉你一个答案。那常常就梦的，有吗？有的，我只是不好意思告诉你哪个牧师的名字是，还不止一个呢，很多个。什么叫做 The dream you couch to dream？因为你有一个问题，你想要求到答案，你希望他用梦来告诉你，他就给你一个梦。不要听信你自己所诱发的那种的梦，那不是神的旨意，那不是神的预言。神如果要启示，神不会用这样的方式的。可是当时很多的人，所以他们有占卜的，有各式各样的，而且自称是耶和华的先知的。今天仍然有一些，我就说是牧师，是基督徒里面可能有点名声的。可是常常让我心里很不安的，就是说这边说，因为他们托我的名对你们说假预言，因为圣经上提到说这些假先知用各种的异梦，常常是诱惑人，反而是偏离开神。就在耶利米书23章，你稍微看一下哈，往前翻几页就是了。23章25节，我已听见那些先知所说的，就是托我名说的假预言。他们说我做了梦，我做了梦。说假预言的先知，就是预言本心诡诈的先知。他们这样存心，要到几时呢？他们个人将所做的梦对邻舍述说，要使我的百姓忘记我的名。正如他们列祖因巴利忘记我的名一样，奉耶和华的名说梦，而且是说假的异梦。他说，反而使他们忘记我的名。我发现今天有雷同的地方。当你有任何的疑难杂症，不但有三个工作不知道去哪一个，有三个男朋友不知道嫁哪一个，你怎么办？哎呀，很难找哎！圣经上也没告诉我说这个可以嫁，那不能嫁，怎么办？找那个牧师，他给你做了梦，然后再告诉你是他，不是他。以后你有碰到任何问题的时候，你想到谁呢？你不会想到哦，我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的，不会。你会想到，哎呀，那个牧师，只要问他就有答案，一个电话服务就来。因此，百姓就忘记我的名。正如他们的列祖因为巴利忘记我的名一样。28节，得梦的先知可以述说那个梦，但是得我话的人可以诚实讲说我的话。意思就是说，让那些假先知去说他的梦吧，但是让那些忠心的神的仆人讲说神的话语，而不是讲说那个梦。32节，耶和华说，那些以幻梦为预言，又述说这梦，以谎言和惊夸使我百姓走错路的，我必与他们反对。我没有打发他们，也没有吩咐他们，他们与这百姓毫无益处。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假先知常常会用异梦，当然不一定说所有的异梦都是假的，我不敢这么说。但是假先知的确最喜欢用异梦。当他说他做了一个梦，你能说什么呢？你能反对吗？你能说那绝对不是出于神的吗？于是他可以说任何的东西。这是第一个假先知一个特征，他们常用的方法。第二个，假先知也常常不但用一些方式来宣告一些预言，最主要是他们的言行不一致的，他们的生活并不圣洁。事实上就在耶利米书29章，我们刚才没有练的后面有一段就提到两个假先知。21节啊，29章21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论道， 格拉雅的儿子雅哈并马西亚的儿子西底加如此说，他们是托我的名向你们说假预言的，我必将他们交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中，他要在你们面前杀害他们。在二三节，这二人是在以色列中行的丑事，与邻舍的妻行淫，又假托我的名说我未曾吩咐他们的话，知道的是我做见证的也是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个假先知一方面奉神的名说一些神没有要他说的话，在生活上他们常常不圣洁，常常有一些丑事。神绝对不会用一个生活不圣洁的人做他的出口，做他的仆人，所以神划清界限。如果他是真的先知，他的生活不会如此的。可是这些先知被杀不是为主殉道，他们是这个自作自受，他们所行的事情是不圣洁的事情。然后呢，当然假先知的预言也常常是落空的。事实上先知这个名词最早出现的时候是在生命记摩西的时候，我们看生命记，因为这段很重要，所以我要稍微跟大家说明一下。生命记第十八章，生命记第十八章，摩西是神所拣选的第一位先知。神为什么兴起先知呢？其实原因就是因为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其实亲自向以色列人显现，在西乃山上，山上有雷轰，有闪电，有一切的神迹奇事，所以这些百姓非常害怕，他们很害怕接近这个西乃山，很害怕每次神一出现的时候，哇，吓死了。所以后来他们对摩西说，我们不希望神直接对我们说话，神只要把他要说的话告诉你摩西，然后你告诉我们就好了，那我们不要直接面对面的见了神，因为直接见到神的时候我们会死的，因为他是这样的圣洁的神。于是神答应了这一点，摩西成为一个先知，成为神与人中间一个传话。到了生命记，当摩西120岁，他已经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摩西就说了一些话。生命记18章15节，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你们要听从他，正如你在何烈山大会的日子求耶和华你神一切的话，说求你不要再叫我听见耶和华我神的声音，也不要再叫我看见这大火，免得我死亡。耶和华就对我说，他们所说的是，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向你，我要将我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先知的职分是这样的。可是一个问题，那我怎么知道那些自称是先知的人他的话都从神来呢？所以因此20节，若有先知善敢托我的名说我未曾吩咐他的话，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致死。你心里如果说耶和华所未曾吩咐我们的话，我们怎么知道呢？先知22节，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在别的地方甚至摩西更清楚的严厉的说，如果有任何的人奉耶和华的名说话而未曾应验，证明他不是神所派的先知，用石头打死。所以这个是非同小可，奉耶和华名的说话，但是如果没有应验，证明是假先知，如果是假先知，当时是要立刻处死的。所以假先知圣经上说的，他们所说的预言总是不能应验，因为没有神的权柄的人。这一切背景让我们了解，在当时耶利米的时代，为什么有那些假先知常常说的一些话跟耶利米所说的是做对的，是相反的。但是最后从10节到14节提到几件事情是很重要的。第一件事情，10节，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能回此地。 人回此地。在第十四节的后半，他也提到说，我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招聚而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他这边有个70年，这是耶利米第二次提到有一个被掳70年的预言，第一次是在25章，这是第二次。那么这个70年被俘虏这个预言有没有应验呢？事实上是有的，有三个地方，三种方式的应验。当然70年是完完整整的70年，或者是一个概略的70年呢，这个有点争议。有些人认为大约70年，所以说60多年也算70年，但也有一些事件是整整70年的。譬如说第一个，我刚说了，第一次犹太人被俘虏但不是国家灭亡的时候，公元前605年，他们什么时候被俘虏的犹太人可以回归故乡呢？公元前536年，中间就差不多七十年，或者说69年4个月，70年。因为到公元前536年的时候，巴比伦帝国灭亡了，波斯帝国兴起。第一任的波斯帝国的君王，他的政策是让所有被俘虏、被集中在各地方的这些难民回到自己的故乡，所以他宣告犹太人可以回乡。所以第一批犹太人回乡，在所罗巴伯带领之下回到耶路撒冷的，就是公元前536年，离但以理那个时代被俘虏公元前605年整整70年。所以但以理书第9章，但以理被掳之后70年，有一天别人给他了是什么？耶利米书。他可能看到第25章，或者看到29章，我们今天所读的耶利米痛哭，因为他是亲眼看见自己被掳70年满，所以因此巴比伦帝国灭亡了，波斯帝国兴起了，因此但以理在神的面前哀哭，神啊，70年满了，我们可以回去吗？这是但以理书第9章。所以他看见耶利米的预言而真正应验了，所以这是第一个应验。第二个应验的方式可以说，因为他提到说巴比伦的日子有70年，但巴比伦帝国如果从尼布甲尼撒登基算起到这个巴比伦帝国的灭亡，巴比伦帝国灭亡其实是538年，只是下令可以回乡的时候又隔了2年，中间呢差不多68年，差不多68年。那么当然巴比伦帝国并不是尼布甲尼撒建立，在他之前他的父亲就有，只是尼布甲尼撒是真正建立一个庞大帝国的一个，等于说开国元勋。好像唐朝不是唐太宗建，不过唐太宗李世民是最主要唐朝的建基者，对不对？所以李渊才是唐朝的建立者，不过主要的是李世民。一样，巴比伦帝国是尼布甲尼撒的王他的父亲建立的，可是主要的之前和之后都是尼布甲尼撒，所以这样算的话差不多70年，差不多70年。而且所谓的70年，我们今天是用阳历算的，一年365天又1/4，我们的年是这样算的，犹太人的年是360天的，所以如果70乘以360天呢，相当于阳历的大概是69年，所以非常接近尼布甲尼撒开始一直到巴比伦帝国灭亡的这个时间，将近70年。第三个应验是圣殿的被毁，圣殿被毁是犹大国真正灭亡的时候，是公元前586年，真正灭亡，然后整个耶路撒冷被毁，圣殿也完全被毁，到圣殿重建是公元前516年，中间整整70年。所以有三个都是70 70 70，你可以说神的预言应验。但是重要的是第11节开始，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在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换句话说，神对那些被俘虏在苦难中的犹太人说，你们今天受苦难，但是你要知道，我向你们的意念不是一个降灾祸的意念，我不是一个有虐待狂的神，我也不是一个太挑剔的神，来作弄你们，然后来压榨你们， 不，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一个平安的意念。再一次提到 Shalom， 我的意思是要给你们平安。我不是要降灾祸，可是实际上犹太人当时面临灾祸，对不对？所以他的意思就是你们需要回转。所以十二节，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应许，也是最需要我们思考。神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那我说了，这个 shalom 除了一般的平安以外，也包含的可能包含的 welfare 好处，可以包含 prosperity 繁荣，并不排除那个。可是神的意念要给这个，可是我们所得的往往不是这个，中间有个差距，有个落差。为什么？因为若是我们没有向神悔改，来到神的面前，没有去寻求他，没有专心的寻求他，那当然你得到的不是平安，你得到的是被神的管教。所以神提醒犹太人，回来吧，现在是你回转的时候，是你悔改的时候，是你寻求我，祷告我，呼求我的时候。当你呼求，当你祷告，当你寻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早已在等候你。神早已愿意再一次的施恩，这个意思在这里。所以当今天我们有圣餐礼拜的时候，也是一样，再次提醒神的救恩，神的恩典已经老早为我们预备，但是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向他回转，向他呼求，真正的来寻求他。当你寻求他的时候，神应许说，我必被你们寻见。神不会跟我们躲迷藏，我们要寻求他，他故意让你看不见。我们不会要呼求他的时候，神故意不理我们。只要我们的心向神回转，你就会经历到万军之耶和华的神老早在等候，要赐下平安，赐下 shalom 给我们所有的人，盼望我们向他回转，而且专心的去寻求他。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是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承认我们多么容易做一个玩梗应着景象的人。我们在患难中，我们在各样的你的管教中，我们却以为你好像不理我们，我们却以为是你自己好像忽略了我们。其实你的心是要一个赐平安的意念。主啊，求你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也愿意向你呼求，向你祷告，也一起专心的来寻求你。因此当我们来到你的圣餐的桌前的时候，主更是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你在我们身上你的美意，你的计划，也让我们能够与你自己有一个和好的关系。因为那样的平安，只有当我们跟你完全有一个正确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才能得着。所以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真光系列查经，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每天的生活。